世界很大，大到我们到不了任何地方；世界很小，小到总有一个人和你喜好志趣相同，故事从分享开始，只为找到那个懂我的你。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播啾啾。这是最可怕的讽刺，也是最真实的现实。人可以分为三种：不够自信的人、过于自信的人和有自知之明的人。知人者智，知己者明。水满无声，半桶水矿缸。过于自信可以使人乐观开朗，并有优越感，认为身边的人对他都有倾慕艳羡之情。过于自信可以产生所谓的自我实现预言，心理暗示有助于顺利的实现目标，并形成一种良性循环。现实总是会朝着你以为的结果靠拢。过于自信的人看问题全面，往往抓住问题大的方面而不拘泥于细节，并一直拥有积极的态度，有创造性，也容易开拓新的制度。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内忧外患，政治腐败，民众愚昧，中华民族面临灭亡的危险，而以孙中山为首的少数有志之士披荆斩棘，浴血奋战，试图挽救危亡的中国。辛亥革命推翻了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但他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伟大任务。资产阶级把有强烈革命要求的农民拒之门外，因此广大农民在革命之后仍处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之下，承受着政治上的压迫、经济上的剥削和精神上的奴役。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采取暴力镇压和精神奴役的政策，利用封建礼教、封建迷信和愚民政策。在阿 Q 身上可以看出精神奴役的业绩和被奴役者严重的精神内伤。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历史是受帝国主义侵略和掠夺的屈辱史。封建统治阶级在这种特殊的历史下形成一种变态的心理，一方面对帝国主义者奴颜婢膝，表现出一副奴才相，另一方面对自己统治下的臣民又摆出主子的架子，进行疯狂的镇压，凶狠的叛波。鲁迅不止一次地对这种畸形变态心理作出概括，遇见强者不敢反抗，便以中庸这些话来粉饰，聊以自慰。所以中国人尚有权利，看见别人奈何他不得，或者有多数做他护符的时候，多数是凶残横资，宛然一个暴君做事并不中庸。他们对帝国主义侵略已到了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地步，但偏要自称天朝，沉醉在东方的精神文明中，鼓吹中国文明为全球所仰望，已经到了死亡的边缘，却追求精神上的胜利。这一思想深深毒害着处于下层的劳动人民。统治者的精神胜利法和对人民进行的封建麻醉教育，正是造成劳动人民不觉醒的精神状态的麻醉剂。这种麻醉剂只能使劳动人民忘却压迫和屈辱，无反抗、无斗志，永远处在被压迫、被剥削、受毒害的状态中，成为封建统治者的奴才和顺民。鲁迅先生以思想家的冷静和深邃思考，以文学家的敏感和专注观察分析着所经历所思考的一切，感受着时代的脉搏，逐步认识自己所经历的革命、所处的社会和所接触的人们的精神状态。阿 Q 正传讲述至此世纪末中心起源这里所议论的人物在下个世纪的中国现实生活中淡出。当然作为光辉的典型人物，他将和哈姆雷特、堂吉诃德等不朽的名字一样万古不朽。阿 Q 是一个卑微渺小的人物， 但却是一个巨大的名字。不是说伟大，而是说巨大，是因为这个小人物的确称不上伟大，但这个名字的历史和美学的含容量却真的是巨大无比。想不出世界任何一个文学人物能够有阿 Q 那样巨大的概括性，把几亿人都涵盖进去，几乎每个中国人，你、我、他，都有阿 Q 的灵魂因子。阿 Q 是一个做奴隶而不可得的时代的奴隶，比坐稳了奴隶的时代的奴隶更可悲。坐不稳，就要挣扎。他的挣扎当然不可能有过五关斩六将或爬雪山过草地那样的英雄事业，但作为一个小人物，他的一生也够悲壮了。使阿 Q 的一生焕发悲壮的光彩的是，他不仅呈现了清初明末的一个普通百姓的灵魂，几千年来成群而生成群而死的默默的生长和枯死的灵魂，更是集结着这个灵魂的勾勒，多方面的全国民性的顾忌曝了光。阿 Q 虽然枪毙了，但他的灵魂不散，时时附在中国人的身上，因为顾忌的病灶埋藏的既深且久，不时复发，至少在本世纪还是常见病和多发病。但愿即将来临的新世纪，这个人物在中国诞出，只留下无与伦比的形象在医院中永生，这肯定也是创造这一典型人物的鲁迅的夙愿。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阿 Q 无权无势，处在社会的底层，受到了人们的耻笑和压迫，还得忍气吞声，屈服于压迫，靠精神胜利法维护面子。阿 Q 最大不同之处就在于他好面子，他生了一副屌丝的躯壳，却时时怀着变成高富帅的梦。有梦想是可爱的，比起苦难压迫后的麻木不仁，仍怀有一丝追求的阿 Q 令人敬佩。其实以欺软怕硬，常自欺欺人，不只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是人性的弱点。人尤其是失败者，如何安顿自己的屈辱感，太难了。永远要权衡，必要时让步，安抚好自己的情绪，才不至于崩坏，才能继续前行。每个人多多少少都有点阿 Q 精神，但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个情理分明的人。阿 Q 精神胜利法的三个层次：换位思考，调动情绪越级，虚构事实，转换角度，寻求心理快感，即自欺欺人。自虐是自欺欺人，希望能直到第一个层面，适可而止，永不停止思考，永不自轻自贱。精神胜利不全是坏事，有的时候我们又何尝不是通过这种方式自嘲和调剂一下呢？阿 Q 的悲剧在于精神胜利维持的一种莫名其妙的自尊心，他会觉得自己和小弟王胡之辈有很大不同，有种优越感，不屑于与他们为伍。他想像革命党一样受人敬畏，却又搞不清楚状况，临死之前豪迈地喊出十八年后又是一个，却喊不出那声救命，最后稀里糊涂地成了革命的炮灰。